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感谢诗班刚才非常美好非常 uplifting 的献诗，真是希望对于大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的主题？愿主成为我们的主题。我在这个地方也非常欢迎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特别是如果是昨天因为嘉年华而认识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当中的，我更是诚心的欢迎。今天呢是大年初二，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拜个年。我们常听人家说六六大顺，那我特别去查一下它什么意思啊？它的来源意思是众说纷纭，有说这个六跟道路的路是谐音，所以有点像路路大顺的感觉，也有说是六种不同的福气，也有说是那个掷两个骰子能够掷出最大的数，六跟六但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今天却要祝大家呢六六大利，这个来源我就非常肯定了，因为是出自于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这是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节，大利的英文叫做 great gain， 大收获，这个听起来不是很好吗？过年大家都喜欢听到这种话，当我们讲到收获通常就会跟财富放在一起，而且是越多越好，特别是我们华人过年传统非常直白很直接的给钱发红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看到钱很多人就很开心，很多人心之所向的福气也都跟钱有关，特别当我们说到利益的利这个字，就更直接会把两者做连结，但是这里提到的大利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经文，他居然说是要叫人知足，知足本身没有毛病吧，大家都觉得知足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请大家试试看，今年去跟长辈们拜年，祝福人家说哎呀我祝你知足，你试试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如果这个长辈是基督徒的话呢，可能 还承受得住，这是看个人修炼，不过我就是在这边完全不避讳的来祝大家知足，因为这个是得大利的一大要素，更因为这是神的话语，这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如果我们对物质的东西已经能够达到一种知足的程度的话，这样子还不完全够，虽然很好还不完全够，真正的大利呢还需要有敬虔为前提，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题目。我刚才提的那段话很好记，就是这边六六大利，就在提摩太的前书的六章六节，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前面两章，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请大家能够在一起翻开来看。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已经从第六节开始读了，但是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我也把前面几节补上，那我来读。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让我们明白真道的，所以这里圣灵警告有人会受引诱，从偏差的认知中被迷惑而离弃了所信的信仰，被这种有心机的人拖走。后面几节就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举例，包括在一些条例上面的拘泥比如说禁止婚嫁食物等。然后接下来保罗在第六节他又继续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主是万人的救主，他的救恩是赐给万民的。但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领受这份恩典与真道，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我们更明白所得的救恩还有所蒙这个永生的指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更加的感谢，更加的看重。所以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继续看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主，我们一方面在庆祝我们的春节，一方面我们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恩典，让我们在这边相聚来庆祝主你所赐给我们这美好并且是永恒的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发出赞美，我们在你面前来高举荣耀耶稣的名。愿你悦纳我们，也愿主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有圣灵的带领，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并且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愿意来有行动，付出行动来回应主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你祝福这段时间，愿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也都归向我们的主。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如果很快的读过一次的时候，会一开始好像有点抓不到重点，好像只知道说这是保罗在给提摩太的各种交代，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琐碎。但是当我们慢一点来读，像刚才这样子慢慢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看出这段经文跟主的道有很大的关系。第一节说有人离弃真道，这真道的原意是 faith， 就是信仰，也就是说有人离弃所信的信仰，去听从邪灵魔鬼的道理。第三、第五节各自提到信而明白真道的人，这边讲的真道就是真理了，还有因为神的道而得圣洁。这第六节提到说真道的话语，也就是所信的道理，还有所服从的善道。第七节又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还有老妇荒谬的话，言语还有话。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开始，有一点明显，这里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真道，要能够明白真道，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不被这些邪魔歪道影响。那除了讲到要明白真道以外呢，这段经文也有不少劝勉提摩太要做的动作。比如说在第六节说要将这些事情提醒弟兄们，说他向来是服从善道的，而且还要在真道的话语中得教育。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要提摩太拿这些道理来做什么呢？来吩咐人，来教导人，并且要做榜样，宣读、劝勉、教导，不轻忽恩赐，要殷勤去做，要专心，要谨慎，并且要有恒心去行。所以提摩太不只需要明白并且坚守真道，而且还要不断地来教导提醒人遵守，同时自己也要亲身力行，这是行道的部分。这样子我们在第四章开始有明白真道，然后后面有行道的部分，中间呢 插了这个第八节跟第十节插了一段关于操练敬虔的益处和原因。在说到我们需要神的真道 需要在神的正道上得教育，弃绝不符合真道的言语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在镜前上操练自己。这段话衔接了前面明白真道，还有后面许多实际的行动，代表镜前这个题目是关于这些真道的事情，而且是需要我们付出行动实际来操练的。今天一开始我祝福大家说，镜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知足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稍微介绍过了，那为要得到此大力呢，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看一下镜前。何谓镜前呢？镜前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被翻成不同的字，那翻成虔诚、前进等，是对神应该有的尊敬态度，是有 reverence 有 respect 的意思，也有是对神应有的投入与委身就像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字叫 piety 或者是 devote 就是这个很投入的这个意思。敬虔的英文是 godliness， 这圣经里面比较多，我们讲到敬虔的时候比较多是被当成这个形容词来使用比如说这个诗篇有提到，耶和华已经分别敬虔人归他自己，又说凡虔诚人，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又说凡虔诚人都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这边讲到虔诚人，用虔诚人来形容是属于神的人，那不敬虔的人有时候英文会称他们为 the godless， 没有神，基本上意思就是没有神。反之敬虔者必须有神，不然我们是在向谁敬虔呢？所以敬虔要有对象，敬虔的对象对了就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投入，对象错了再怎么投入都是白费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看到圣灵的提醒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英文这个 godliness 这个意思， godliness 就是跟神有关的， godly 有像神的意思，所以英文有时候也会翻成不只是 godliness， 有时候甚至会翻成是 holiness。 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在彼得他们行完神迹之后，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这里在英文有些版本就是翻译成是 holiness， 这个虔诚是翻成 holiness。 那圣洁是神的属性，刚刚看到两节诗篇里面用的这个虔诚，它的原意有温柔、有恩典的意思，这些也都是神的特质。所以一个人虔诚固然也意味着这个人是更像神，更接近各样神的特质。所以敬虔 godliness 是在我们认识神属性、明白神心意之后，在一切的言行举止上面呢，与我们的神同意。简单的说，一位敬虔的人会展现出神的属性，也会行出神的心意，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所以圣经要我们来操练敬虔，说敬虔要操练，那我们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操练呢？在真道上面我们能够操练，这是今天经文给了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方向。第四章前面告诉我们呢，要明白真道，这里中文写的真道在英文里面分成两种，第一个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的，这个真道是所信的信仰，另一个是神的真理，所传的和所信的是关乎耶稣基督。人如果认识耶稣，相信福音，又熟读圣经的话，就能够明白神的道，因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这经，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章39节。所以我们就能够坚固不离弃所信之道，并且能够弃绝那非真道的道理，也就是经文上面所说那些引诱人邪灵鬼魔的道理。那接下去经文也告诉我们要弃绝世俗的言语还有这个在我们看 这边之前，我也跟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的经文说在第六节，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好了。今天第六节说那个 第, 第四章的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这里真道的话语讲的是跟刚才第一节所说的那个信仰的那个 faith 是一样的，是这个 the word of faith， 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为什么在这边做了一个分别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每次团契要查经的时候会读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那我们背的这一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句话对提摩太的 context， 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提摩太他所领受的所顺服的善道呢，是他从小就学习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明白圣经，这是他所学习所顺从的善道。但是呢，同时我们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所说到，而且还要在真道的话语上面，在这个信仰的话语上面来得到教育。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传和所信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虽然他已经有圣经，从小就读圣经这样的一个知识，再加上认识耶稣基督这样 的真理，就让他能够有得救的智慧。那人如果能够认识耶稣，又相信福音，又熟读圣经的话，就能够更加的明白神道。然后这是关于圣经真理的部分。虽然就是在这边的真道，中文翻译是一样的真道，可是在英文里面有一些差别，但是无论如何都把它再一次的绑回来，看到说这一切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有趣的是，这个世俗的言语英文叫做 godless myth， 或者是 godless chatter， 就是没有神的虚幻空谈。 godless 无神，跟我们刚才说敬虔是有神，那所以 godless 就是反敬虔。老父荒谬的话有时候也有这个通鬼神之说，所以无论是无神或者是怪力乱神的非神非纯正的道，我们都要操练来弃绝。先有真神，真的那一位，然后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就能够得教育，有服从，有长进。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道上面来操练了。如何操练呢？当然要明白之前就是要先吸收，对不对？吸收神的道有很多种途径，但是我可以确定不是什么，不是把圣经放在你的枕头旁边睡觉，在睡眠中试着去吸取这个真道的精华，这个绝对不会 work 的。既然说操练就是要下功夫，我们就是要花上我们的心血。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一个尊重神话语的教会，以圣经为根基。提摩太前书的三章说，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个教会如果无法阐扬神的真道，那就不得称为教会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有健全的主日学系统，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主日正道主要是讲圣经，这个不是只拿一两节经文来带过，然后讲一大堆故事这样子，而是学习整段的经文。我们的团契聚会也都是以查考神的话语为主，教会还会定期举办读经营退休会，来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对神的道有更深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这样子的系统下，我们能够保持在神的正道上面不偏差，不被不属神的道理误导。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能够来利用这样的系统才能够达到效果。上周我记得听谢瑜弟兄在台上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出席率或者是参与度还不够高，这个很可惜啊。我们都已经主日已经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参加主日崇拜，再多那么一个小时来学习神的话语，有系统学习神的话语，不是很好吗？那我们 如果能够把握出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不要去浪费这么好的一个资源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有所长进的。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操练敬虔，下功夫。这个不是一次性，这个几周说，哎呀，我来读一个什么东西，我已经圆满毕业，我已经学成了。神的话语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基本上就是一生的，花时间来学习，来汲取。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对神的话语有更加全面性的认知了解，我们会更加敏锐，更加能够融会贯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利用这个系统，利用教会所提供这一切所有的资源，这都是为了要能够造就圣徒，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在真道里面同归于一，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为认识他能够满有得救的智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操练啊，操练敬虔，要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真道，怎么操练呢？已经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只需要去提取，并且开始来利用，来锻炼自己。除了利用教会现有的资源以外呢，我们自己平日生活也应该有在神的道理上面有所操练。教会聚会一周就那么几次，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操练不应该就只有那么几天而已啊，而是持续性的。可是自己一个人常常很难坚持啊，你自己放弃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次回到教会的资源来找解法了。教会有读经班，你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经，学习一样的内容，探讨一样的主题，彼此有鼓励，神的话就会活化在我们里面，活化在我们当中，真理的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明白神的道。我再把这段经文放出来，我们再来看一次，就来了解神，这神要我们所操练，神要我们操练敬虔，在操练敬虔之前放了这些话，神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样子的道，要我们弃绝的是什么样的道。如果要能够分辨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操练。而看完明白神的话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下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保罗要提摩太做什么？是要让他在行为上面也有所操练。我把这段经文大部分的动词 highlight 起来，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些特点呢？有提醒、服从、弃绝那不是真道的道理，吩咐、教导、做榜样、宣读、劝勉、教导又来一次、不轻忽恩赐、殷勤去做、专心、谨慎、恒心。好，这里讲到教导，分享神的话是我们可以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操练的一个方向。读懂神的话只是一部分，神还有使命要给我们，要有动作。刚才列出这些动作，就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动作来把神的话语有更深的来利用。虽然这是保罗在劝勉提摩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未必都能像提摩太一样牧养教会，也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够教主日学。虽然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努力尽心，因为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来造就人，就是在造就神的教会。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我们至少能够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介绍神的话，分享神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宣读，用神的话来劝勉人，也用主的话来提醒别人，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许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神在教导方面有给你赐有特别的恩赐，到时候我们就不轻忽这样子的恩赐，能够在教会当中先从团契的层面开始，在神的话语上面服侍弟兄姐妹，进而能够在教会的层面侍奉，有话语的侍奉来造就圣徒。那除了我们应该操练分享神的话以外，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来活出神的话。懂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言语、信心、 爱心啊，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来做信徒的榜样。这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的见证。那既然明白神的道，就知道神的属性、神的心意，我们的操练就不只是在脑子里面的明白，也不只是在嘴巴上面的教导，更重要是在行为上面做起。不然我们其实跟不敬虔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约伯记里面有多次出现不敬虔的人的这个词啊，那这个词它在 King James 英文版本里面的翻译，它是用 hypocrite 这个字，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虚伪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基督、属神、真真实实的人，要能说能做。第十六节说，这样做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说的不是在讲这个救恩，你要这样子做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救恩。因为我们都晓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那从今天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希望提摩太还有提摩太他所牧养的人，都能够在真道上面站立的稳，不至于落入这些邪魔歪道、世俗的言语，还有这些老妇荒谬的话，以至于来离弃神的真道。为了能够站立的稳，我们需要操练来明白神的道，而且要操练分享神的道，更是要操练活出神的道。对于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其实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缩图。他这边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是一个神所重用的文士，他熟读圣经，自己也亲身力行，并且忠心地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给以色列人，并且让他们明白而且遵守。基本上就是 study it, practice it and teach it。 这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这些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吻合。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看了要明白正道，也看了我们要身体的操练。我们来看中间的那一段话，说要操练敬虔。那前面我们讲这么多，其实我相信我刚才讲的没有什么新东西，大家都听过，也都知道，都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那种行动力去执行。弟兄姐妹，就像身体需要锻炼，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操练。我都知道说我应该要吃得健康一点，我都知道说我应该要好好做 exercise， 我要好好运动，但是知道跟真的去做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们知道身体要操练，我们需要有动作才会看到那个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敬虔需要操练，我们也是要有动作才能够看到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圣经在这个地方把操练身体还有操练敬虔做比较是非常妙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更深刻的学习，从操练身体方面来思考操练敬虔可能会面对的挑战。在这个今年元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定下新年的目标，新年的 resolution。 有些人可能到今天这个二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可能有一些人连开始都还没开始，他或许有些人坚持，但是是挣扎，是非常挣扎的在坚持着。不过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春节我们又有一个理由能够重新定下一个新的新年目标。这是福布斯整理出来今年最多的新年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锻炼身体在前面遥遥领先了。那但是大部分我们会把减肥，因为减肥有时候也会牵涉到身体的锻炼，所以你如果把减肥再加上去的话，哇，这个领先就更长了。哎，代表说很多人真的是觉得非常看重身体的锻炼。所以锻炼身体有没有益处？绝对有。圣经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锻炼身体。你说啊，圣经说锻炼身体益处少，它是拿来跟操练敬虔来做比较。 那相形之下当然是不能比，因为一个只是在今生，一个还有来世的指望，对不对？所以圣经都已经讲说锻炼身体有益处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里不是在反对要锻炼身体。所以如果身体需要锻炼，那么敬虔也需要锻炼。我们来互相比较一下，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很少出门，我也当然就不太出门了，那我平时活动量就已经很少了。到了那年年底，又是一连串的假期，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感觉自己身体已经这个体重已经增加到一种不容忽视的状况。所以平时很少运动了，我开始到我家隔壁这个社区大学的停车场楼顶，开始去那边固定的快速走路，就是我们家隔壁社区 大学，因为疫情都没有车子嘛，所以就上去在那边走，就这样子一天花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快走或者是慢跑。那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一个平时没有在固定运动的人呢，这已经是一个创举了。就这样子，我从那一年的12月底开始坚持了3个月，每天都这么做，周末也不休息，平均每天大概也就是有7000多步，不是很多，但是就是这样子持续的每一天都做了。3个月之后呢，我兴高采烈的去量体重，赫然发现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我就放弃了。而且还很气哦，我想说我这辈子没有这么为身体健康固定坚持做一件事情做这么久，每天这么 devoted、我都付出了，怎么会没有成果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经验，花很多时间精神做一件事情，后来成果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开始读经亲近神，要在神的真道上面下功夫，要明白，要更希望因此渐渐的改变我们的观念行为，结果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显著啊，有点泄气，后来就不想再继续了。可是当时放弃的我没有发现，我那样做其实是帮助我在维持而已，因为以我的食量还有我的生活作息，没有那些活动量的话，我的身体会更糟糕的。我们在和神固定花时间的灵修读他的话语，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体会，可是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的世界环境里面，在这样子一个扭曲神真理的一个大世界里面，这一条线，我们跟神花时间灵修这条线就把我们给拉住了，让我们不至于飘走，不至于随波逐流，不至于被世界把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掉了。我们要向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可是如果我们不跟主保持这个关系的话，我们不去操练，我们可能心意更新就变化到世界那边去了。2023年因为多种不同的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我又开始再度的每天走一段路，除了在外面走以外，很多时候我就是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会开着跑步机，看着屏幕这样子走。无论如何，我找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可行的方法，我没有好高骛远，我也没有要给自己增加太大的压力，就是每天持续做一个动作。就这样子，在去年一整年，除了不到10天，我没有特别数，但是肯定没有超过10天，不到10天这种有特殊的原因没有达标以外呢，不然我每天都是走超过1万步。那我说这个完全没有在夸口，因为其实这根本没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这个身体所需要的运动量还有强度是远远大于我所做的。那我说这些东西要跟大家讲的是，运动是一种可以建立起来的习惯。5年前我不会相信我一天能够走1万步，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常态。我们操练敬虔也是这样子，这个习惯是可以建立起来。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很困难，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就去找一个你自己做得到的方法，我们就开始去做，一点一滴的去做。不然我们如果只是在那边想，你今年看到别人在读经班把新约读完，心里想说哎，以后我也要，再过2年人家把旧约读完了，你说总有一天你也要来试试，这样子过了10几年了，弟兄姐妹已经把圣经读过3次了，你还在想说这个心里面需要好好的调整，好好的预备才能够开始。弟兄姐妹，吸收神话语 没有捷径，就是它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我们需要透过一样需要透过殷勤、专心、谨慎还有恒心来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运用我们所学习的，当然教会还有团契的讨论会帮助我们思考应用的点，但是不过重点就是我们这样子一点一滴开始累积下来，到了一个程度它就可以用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对不对？我跟大家说，我去年一整年一天10000步，后来体重还是没有改变。不过呢，因为我平时周六会尽量一大早跑去家里附近的 trails 去很快去绕一圈再回来，一般回来还够早，还可以继续进行周六的其他活动。我每天在走路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你真的去爬山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感觉了。哎，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你跟弟兄姐妹出去爬山的时候，你发现哎，我现在还可以走在前面。哎，虽然跟年轻人的体力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但是你自己本身发现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操练敬虔的果效是累积，不会浪费掉的。我不是说大家开始读经灵修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无感，我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圣灵会引导我们有很清晰活泼的体会。但是急或不然，或者是你遇到瓶颈，觉得花的时间不受用了，要相信吸收神的话不会白费，因为你在操练敬虔的事情上面是凡事都有益处的，在需要的时候你所储存的真道就会成为你的帮助。我跟你讲，就是锻炼身体，我们学就是有一个缺点是随着年纪增加，我们就需要付上更大的精神，可是在神真道的认识上面，我们不会越老越糊涂嘛，对不对？我们的体能不会像我们对神的认知的这样子的那个对神的认知的这样子这么快速的下降，所以对我们来说会有好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儿童主日学里面听到很多圣经的内容，从小听到大。即使这样的，我居然在大学的时候就离开神，放弃基督信仰。不过因着神的恩典，我再次回到教会当中。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开始重新在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所领受的道又慢慢的开始在我心中动工。以前所读的所记的这些神的话语就开始能够有所融会贯通了，开始有这种融会贯通的体验。之前吸收存在自己心里面这些神的话开始活化起来，本来不明白的突然通了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在神话语上面的操练，不要气馁，要坚持，要有恒心，它一定有它的用处。耶稣禁食40天的时候，40天后受撒旦的试探，他抵挡这个试探的武器呢，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先读过，没有先记住神的话，那我们拿什么来抵挡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操练吧。上周听到师母说她每天要走多少路，我听得很有感，因为我也在走路，对不对？所以今年我邀请大家，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在一个可以达到的状况之下，给自己一个锻炼身体的改变。我现在说锻炼身体，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操练敬虔的改变。比如说你一天走路走15分钟，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听经文，听神的话，或是你开车去 commute， 开去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听一篇讲道啊。无论如何选择一个可行的操练敬虔，操练明白神的话。那但是我刚才说的这是累积神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来操练如何让我能够身体力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一天一天来累积，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今天是用我个人的例子来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对于敬虔的操练，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身体操练的体验来了解那个心路历程。大家可以举一反三，比如说偷懒不锻炼久了之后身体就走样了，那到时候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够回到原来的程度。我们敬虔的生活也是一样， 你偷懒了，那你到时候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啊，重新回到啊神的面前，重新回到那种状况。啊，又或者是有些操练让人家很不舒服，比如说有些人撸铁啊，举得很辛苦，对不对？然后举的时候咬牙切齿，这样子，然后孩子这边一直叫，过程绝对是非常艰辛，旁边人看了都不好受，但是他们还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知道这个后来可以带来一个值得的结果，所以这样咬牙切齿，他是觉得值得的。那我们在这个凡事都有益处的敬虔的操练上面，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值得我去努力的？第十节保罗说，他们也为此敬虔的这个事情呢，来劳苦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凡事都有益处，包括今生和来世的，为何不做？当然不只是在吸收神的话语有操练，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在行为上面也要有实际的行动。那如果操练敬虔只有明白神的话的话，那保罗就不会说他在劳苦努力的，因为就不是那么费力，对不对？所以上周牧师提到主道伴我行这个计划，我听了也很振奋，因为我们所学的将不再是停在脑子里面好像自己很懂但是没有行动，而是会被挑战，把所学的放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不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操练的吗？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使命教会，使命门徒。那不知道就说大家年初看了这个主题，那上周又看了那个主道伴我行，你想说到底是要使命还是要主道伴我行呢？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萧牧师分享教会年度主题的那个主日，讲到这个耶稣颁布的整全使命时，那一段我们最熟悉关于使命的经文就是大使命，透过萧牧师的分享给我一个全新的提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代表除了去使以外呢，做主的门徒本身也是神所给，也是神他所给予的使命之一，没有错。我们要领人信主，但是我们自己也有做主门徒的这个使命还有责任。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做主门徒的使命？我们一直在想说别人是做主的门徒，那我自己怎么做主的门徒呢？我有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我有没有彼此相爱，让人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有没有活出基督？做基督的门徒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更像主，更合乎主的心意，被主使用，活出基督，成为我们该下功夫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把做主门徒、生命的操练还有改变看为使命的话，那我们不就是我们在使命教会、使命门徒的主题上面，我们有了一个主道伴我行的一个体验，对不对？那你说我这个听到的体会是如何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虽然不是马上有找到一个很生活化的方法，但是我还是有付出行动。我在上一季教信徒造就班那段时间刚好我在分享基督徒的生命的体现，主题有圣灵的果子、得胜的生活、见证的生活，我就可以把所学习到的整合起来，在班上分享，提醒学生操练过圣洁的生活，活出一个看得见的新的生命，这些都成为我们作为门徒的一个使命。我这次也在讲到的内容当中把它分享出来，这也是我付出行动的一部分，希望透过这些教导，我们从陈爱光牧师当时要我们付出实际的行动，到上周牧师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回应主日的信息，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到要学习操练敬虔，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始跨出那个能得着更丰盛生命的一步。陈牧师是让我们开始改变一个行为来反映出在主里的新生命。我这一周还加码了，除了思考如何在敬虔上有行动操练以外呢，那既然操练身体也有好处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吧，对不对？那我们找个事情我们来操练身体，让自己有好的精神、好的体态，来有精神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们同时也想一个方法来操练敬虔。那希望我们到最后不要后来只留下来操练身体，然后把操练敬虔的部分给停止住了。 弟兄姐妹，我非常盼望在这个春节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最好的祝福，就是在主里面大大的获利。这个利是、不是利器的利，是、那个大利，就是利益的利。这个需要我们来操练敬虔，保有一个知足的心，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操练敬虔是有百利而无害，今生有神祝福的应许，在永恒中更是有夺不去的福分。这样的福分是值得我们去劳苦努力，正如使徒他们一样努力过一样。今天最后我想再跟大家看一下敬虔。我们常常会听非基督徒说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很多动作是别人看得出来的。但是虔诚有时候也是有分真和假。提摩太后书说，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很多所谓敬虔的人被怂恿来敌对使徒。你也可以是一个虔诚人，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使徒行传第十章说的哥尼流这个人物，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可是他不认识耶稣，所以神才差彼得去带领他们全家信主。我们的敬虔需要是真的，不是装模作样，是生命真实的流露，不然我们就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士，甚至只是一个虚伪的人。所以虔诚需要是真的，我们虔诚的对象更需要是真的，不然下面就整个歪掉了。所以今天的经文才会一直提到真道真道。这完整敬虔的道理在旧约时代并不是很清晰，一直到那位所应许的来了，因为他来了，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真道。让我们在敬虔里面，我们非常重要是需要包括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唯有认识耶稣基督，相信完全的福音的真理，才能够在神的真道上面站立得稳。今天说操练敬虔是要我们明白真道，那这敬虔的奥秘就写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道理。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这个奥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着神的计划与恩典临到，道成肉身，圣灵认证了他的身份，他也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让我们如今能够因为信服他就领受了神的真道。耶稣基督也升到至高的荣耀里，名超乎万名之上，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敬虔的对象我们要锁定正确，我们敬虔操练里面必须要有耶稣基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明白神完全的真道。我们锁定好就能够全心投入，并且如今愿意在基督里面不断地来操练敬虔，活出基督。那我们一起来操练，更加成为一个属神属基督的人。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我这边也邀请你来认识并且接受这位奇妙的救主，因为他为我们罪受死，让我们能够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与神和好。而接受这个恩典非常容易，只要透过认罪，晓得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拯救，并且透过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他可以拯救我们的罪，透过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能够拯救我们的罪。我们相信他，并且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宣告来表达反映出我们愿意跟神的决志，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而我们当中如果是已经决志过的人，这边看到说要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接下来这些动作其实就是我们操练敬虔。我们把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我们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到喂养，我们过团契生活来操练顺服主的话，彼此相爱、愿我们能够一起来操练敬虔，在主里面蒙福得到大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信息能够来学习我们如何在你面前来操练敬虔，在你的正道上面下功夫， 也在行为上面下功夫，并且晓得主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是满有永恒的指望，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你里面，你是永生的神，你更是那得胜的主。主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得胜，透过我们的操练，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能够活出你的属性，能够得蒙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让我们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主你的称赞。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